那我们往这上面过过，听听听听这些有效的啊。这个就是实际操作，他告诉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中阴救度啊，中阴救度的这个法是元婴老人传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就如同呢元婴老人在世的时候指点给我们啥是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念咒脱落妄想脱落，告诉你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是告诉你那个时候出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东西，你不是让你现在去追求那个境界，而是你修法的时候真脱落开的时候，你会回想到元婴老人说这个话，并不是说哎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落空了重新记起咒语来，不是的，你遇到那个境界你就想起元婴老人，哦元婴老人曾经指点过，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并不是让你现在去追求那个境界，现在这个法指点给你的不是在生的时候指点的，是让你死的时候认识那个东西，你若在生的时候认识过一次那个东西，你死的时候那是你的老朋友来了，一见到他的时候老朋友，我知道你认识你，这才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现在我们就在这儿，你在生的时候没认过，那在死的时候再被你指点一次，怎么指点啊？我们的人呢，人要死的时候地水火风先消散，因为我们身体是四大组成的，地大融入水大，水大融入火大，火大融入风大，风大融入空大，这四个在起现的时候融入的时候，地大融入的时候身体沉重，身体沉重，水大融入的时候身体逐渐干燥，火大融入的时候四肢远处开始冷，逐渐向心内开始收缩，空大融入，火大融入空大的时候，这身体开始疼痛麻木，疼到最后只剩意识了，觉受已经快没有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死相现前了，死相要现前，刚才说的都是这个表现出来的，你自己要知道这个东西，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就要知道，发生这个事情你就知道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气往外吐，没有入，是进往外出，这在现代医学上称为什么叹气样的呼气，像叹气一样的这种呼气，这在佛经里边说他会呼出几次，呼几次以后就死了，一死以后啊，急剧的，外边人看到你是心跳也没有了，瞳孔也放大了，但是我们身体的变化还有，身体的变化我们现在就指点给你了，从父亲而来的白明点从顶上急剧的往下降，这称为是明镜，明明朗的明，明出现的时候来自于称的33种结识，这33种妄想刹那之间收摄不现，刹那之间收摄不现，与此时你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夜晚有月亮的天空一般，这个时候并不是眼根，你的6根已经都坏掉了，感受你的感受如同有月亮的晚上一样，这是明镜，时间很快，明镜结束以后增镜开始出现了，增镜出现是啥？来自于母亲的红明点，从你的脐下轮急剧的往上升，这个时候出现的是什么？如傍晚的晚霞，天空红红的一片，刚才那个如同雷电一样是白色的，这个是红红的，如同是暖洋洋的傍晚的光芒一样的，这明增镜出现的时候来自于贪嗔，嗔贪来自于贪的50种结识全部都浮下了，全部都不起现了，在这个时候不起现是啥？它没断尽，但是你因为身体坏了它开始收摄了，刚才你的6根融入意识，现在你的意识第6意识融入你的染污识，染污识是什么？第7识，第7识在藏密里面称为是染污识，染污识为什么是染污识？因为它是非量，非量的意思它当体都是错的，它从来就没对过，它压根就是无染的，所以第6意识融入第7意识，就是这个时候当你的红明点白明点在胸中相遇的时候，你的神识立马就会住在其中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明增德，这个称为是德境，这个时候如黑光明，称为是黑光明成就，这个时候你会短暂的昏迷过去，就睡过去了，不怕睡过去就睡过去，我们现在要指点你的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当你睡过去刹那之间 30分钟左右，你又醒过来了。醒过来的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呢，刚醒过来的这个时候，由于业力牵引，他首先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我身体呢，去找身体；有我的哪啥啥啥呢，找不着。找不着与平时不同的时候是什么呢？你平时起来醒过来的时候你能起身，这个时候你醒过来找不到东西，告诉你了，这是你的本性显现，称为是净德，也称为是死光明，远离尘埃雾霾等等一些东西，如明朗的虚空。这就是描述，这描述的是啥呀？描述的就是圆明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跟他合上去。合上去的意思是什么？合上去的意思就是一把情感的意思。一把情感的意思是什么？丢掉有啥东西啊，什么身体不身体，但你由于业力的牵引，你那在那个时候就是会去找身体，习惯性的，这个就是你的习性。习性是在那个时候你会朝着你的身体想要回去，想要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在那个时候是啥呀？照镜子看不到自己了，站在泥地上没有脚印，你自己是知道的，但你找不到自己。你要知道那时候你已经死了，当你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并不断灭，即死不断灭，诸佛所护念，就那一下，这就是体现一次，你不一定认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在世的时候都没认过他，你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这显现着，你也没认，你在那个时候你也不会认，为啥呀？因为你习惯呀，你那个时候会认，你现在就会认，现在你咋不认呢？现在你只认有相，那个时候你也只认有相，你就望着那个有相的东西去，这就是你的习气。你说，
你觉得这个现象跟就是身心脱落，还有灵，就是有自觉在，不是自觉，就是明白的这个如自在，是不是？
是一回事。
那我谢谢了。
是一回事。
嗯。
也就是说，死光明出现的时候，那是你的本性显现，它凸显出来了，因为你所有的跟身体有关的这些烦恼，在那个时候是暂伏的。我们打坐也是这样。修到你的烦恼全部暂伏的时候，它是忽然凸显出来，不是说它只在那个时候显现，一直都在，只是那个时候凸显。你在那个时候凸显的时候，一把情来就会出现。那个情来的意思就是你转身的意思。一说到这个话呀，就要不像情来的意思是没个东西可拿，凡有东西可拿的东西全都给它扔掉。扔掉的意思是啥呀？哦，原来世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是他的显现，我可被瞒了这么久啊，我从来都没有迷过，还需要再悟一次呀？每个人与此可能不同，我从来都没生过，怎么还有还再死一次啊？谁能让我再死一次啊？我就没生过，我来找我自己，找我觅我了不可得，找出一个我来看看。这都不是我把解脱道里边的话，轮回道里边本来我，你在轮回道里边找一个我出来看看啊，找不出来的，这才是佛法的第一教。就算是轮回，都是本来我。轮回里边有我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你以为有个我在造业，有个我在生活，全是你颠倒，根本就没有。那个我是你颠倒出来的，是你的妄见。我执嘛，这一下子除不掉了，哪时候除得掉？七地菩萨才会除尽，俱生我执是七地菩萨除尽，分别我执，知此身为我，我这个肉体是我，四大而成的这个肉体是我，这是分别我执，分别我执在你明心见性的当下彻底断尽了，但俱生我执在那个时候是暂伏。刚好那个时候它不起作用了，但是它后边还会起。所以我们在八十规矩颂里面有这话，讲到第六意识的染识和净识的时候，净识有这话：不在诸灯欢起地，俱生留子现缠绵。俱生是啥？俱生我法二执，现缠绵是啥？它一直如丝一样缠着你，捆绑着你，所以它会起现。绵是啥？你还会颠倒。这个眠是睡着啊，缠绵不是我们的那两个字，这个眠是睡着的那个意思，眠就是你还 会睡颠倒，还会颠倒的。也就是这种人啊，就在初登欢喜地的这种人，一点儿妄想都没减少，一点儿执着都没减少，他只是在理论上占了点小分儿，他的习气妄想一点都没减少，和凡夫是一样的。但你在这儿脚跟是站稳了，他在这儿脚跟是站稳了，他的理论千佛出世回不动，他都知道是虚妄的，在这儿脚跟是站稳了，这就能称为是初地。俱生犹自现缠绵呐，现缠绵的一俱生是我法二执，时时在现缠绵，他一直他的习气一直在，但是别急，脚跟只要站稳了，最多七生啊，最多呀。实际上啊，这七生啊都是对我们这种人讲的。我们这种人啊都不知道初地是什么，初地不在他就不在乎啥七不七生的，七生在他那儿全是幻象，他知道那是幻象，虽然有这事儿，但也是幻象。于不可得处现森罗万象，这才是佛法。所以楞伽经我们一直说一切法无生，一切诸佛皆说一切法无生。说完这话，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一切法无生。一说完我们的概念是什么，说一切法无生的时候，就是知道一切法无，非一切法无。释迦牟尼佛接着说，一切法无生，非为法无，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没有啊，除住三昧是名无生。除住三昧，三昧是啥？灭受想净定。除了灭受想净定以外，其他的全是无生。为什么要除那个灭受想净定啊？灭受想净定中不会起现生灭的幻象，这是小乘的结果。除了二乘性人情人把那个东西切断掉，他认为切断掉，除了那种灭受想净定以外，其他起现生灭的幻象，那些幻象本来就是没有，本来就是无生，唯有生生灭灭才是无生。不是没有，没有那个生灭恰好不是无生，只有有那个生生灭灭在那，那个生生灭灭才是无生。所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没有道理可讲。别让我分析，我也分析不了。所以一切法无生在这是要契入的，契入这个事情就得你自己修行的时候，得你自己修行的时候，这根本不是讲道理，在这就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才是修行，讲道理的都不是修行。刚才讲的都不是道理，都不是修行。我告诉你了，明光第一次起现，那个时候你要记住现在说的这个话，那个时候你的心念比现在聪明九倍，混乱也比现在多九倍，它特别的不定，特别的能异动，特别的跳跃，这是那个时候的特点。聪明也是现在的九倍，混乱也是现在的九倍，不安稳也是现在的九倍。你只要记着，记起一点儿这个话，那个时候有人提醒你一下，或你自己想起来这话了，哦，我原来说过那个人什么都抓不到的那个那个东西真是什么？你看，哦，是这样，合上去了。这个时候就正的法生佛，就正法位了，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就在这脱开了。后边中阴身就不再起现了，没后边的事了，啥轮回啊、中阴身啊，都跟你无关。嘿嘿，这是第一次的起现，在这三天半到四天里边还会第二次起现，第二次起现没那么明显，但你的心态就是啊，心态是没事的，妥妥的，安稳的。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也是起现两次，但是由于业力，由于习气的牵引，你那个时候就想抓个身体。就想抓个身体，你在这儿只做了两百多，把一千座打完，千座打完有个啥好处呀？千座打完的人，在这个时候可赶得诸佛来金陵走。这个时候升起的就是什么呀？升起是净土相。你就算是没证到那个法身，你在这儿就升净土了，也不起现中阴的相，也不起现中阴。还有一种人直接下地狱的，在这个时候也直接下地狱。也不起现中阴，在这儿又不跟着那佛陀去净土，又不去地狱的。好了，这三天半完了以后，中阴身开始起来了，开始抓了， 跟你在世的时候觉得有我一样，那个时候你还要有个我，还是那个形体。在世的时候你是抓了四大，大部分是以地大为主，那个时候你能抓到的少，抓到的是什么？因为你不安稳，你相应的是风大，你抓到的大部分是风大，以微细的风大为己身，照样是有声的，只不过微细，只不过是微细，又抓起来了，抓起来那个就称为你的中阴身。中阴身是啥呀？从子到身之间的这个过程，这个身体一直在变换，这个就称为是中阴身。三四天以后开始起现诸相了，自己也出来了，也记得什么前身的事儿，但是如同是像做梦一样，你前身的事儿如同像做梦一样，你后身的事儿逐渐开始知道了，这个时候你有神通。中阴身的特点就是这样，不需要你学，它就是有神通，眼通耳通啊，啥神通啊，啥啥风神通它都有。还有两个地方不能去，哪两个地方？一，在南瞻部洲佛陀成佛的那个金刚座，金刚座你穿不过去；二是你将要投胎的子宫，你过不去，你一过去你就投胎了。这两个地方你去不了，其他的地方念道即人道，念头一响，你人就到来了。这就是中阴身的特点，就是这样的。所以中阴身啊，你要度化其他人，度化这个人的时候，你叫他的名字，你一呼唤他，他就过来了。一呼唤他，他就呼得过来，就是这个道理。他动得很快，在这个时候呢，你内心当中就会起现一些光明。你要知道，现在告诉你、直接给你听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外来的，都不是外来的。你看见啥？三种颜色的大山呐、啊，看见地水火风所现的，这是轰隆隆的声音啊，哗啦啦的声音啊。地水火风艰难湿动，它都会现出一些声音来，这些声音都非常的重，这些声音会让你听了会害怕，你注意别害怕。如果你真的很害怕的时候，在这儿你就向观音菩萨祈祷，向观音菩萨祈祷，会让这些声音都变成嗡嘛呢呗咪吽。为什么会变成嗡嘛呢呗咪吽呢？这些声音都不是外来的，都是你自信里面起现的，都是幻想，都是幻想。记得我这话，在那个时候你想得起这话来，你就不会害怕了，你也不会胡乱跑了。你不胡乱跑就不会投胎，你又胡乱跑你冲过去你就投胎了，你一投胎你到轮回里边去了，都不知道你投到哪去呢。哎，没准你投到畜生界里边的一只狗一只猪啥的，你胡乱冲嘛，冲过去你看猪胎你投进去了，不，你一投进去你就后悔了。咋办呢？别急，别害怕，全是你本性里边起现的。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是你贪嗔痴显现的，都是你自心显现的幻象，别怕。于此诸佛也会来示现光明，诸佛示现的光明并不从外而来，全是你自心里边起现的光明。这个光明从第一天到第七天起现七次，轮回也从第一天到第七天起现七次。这种叫法在原有老人告诉我们的中午救助秘法里边，每一天都告诉你，比如说第一天是白光，第二天是啥黄光，第三天是红光，第四天是绿光，啥啥啥都告诉你，这代表的是五方佛的五种光明，最后五方佛一起就为你再实现，就都这样来的啊。这些光明啊，在其他的中有救度的法门里边会这么告诉你，这些光明全是在你心中起现的，但你每天注意到的光明不一样。你第一天你容易注意白色的那种光明，白色的那种光明特别强烈，然后有一些烟灰色的光明，烟灰色的光明是啥？是天道的光明。就如同我们在世时候啊，我们常说这种话，金窝银窝都不如我那个狗窝，因为为什么？你住惯了那个你的那个狗窝了，你就觉得就那儿好。你在那个轮回的时候也这个感受，你就觉得那个烟灰色的好，这个就是喜气，你觉得那个安全，你就想到那儿去，那是六道轮回。这两个光明，一个是起现的是净土的光明，一个是轮回的光明，这两个光明都是你内心里边起现的。都是你内心里边起现，你要起净土相，就去那个好的净土的光明里边。净土的光明是啥？强烈的那个， 光明磊落的那个，那个才是净土之相。那些些暗淡的那个，你觉得能够窝在那狗窝的那个，那个就是你的轮回之相，全是假相，全是你心中起现的相。这个时候，你若和强烈的那个光明合上去，报身成就，你就能够往生诸佛的净土，能够受到真实的益处。比如说，那第一天去的，那就是譬如真量佛的中央净土。第二天去的东方净琉璃世界，第三天去的南方宝生佛的净土，第四天去的阿弥陀佛的净土，这全是佛陀的净土，全是佛陀的净土。净土是啥呀？净土全是你心里边起现的，全是你心里边起现，都不在你的心外，全都不在你心外，都你自己说了算，自己说了算，啥自己说了算？不仅你活着说了算，你死了也说了算。你心里边体现的两种光明，你是要净土的那种光明，还是要轮回的那个光明啊？净土体现的那个光明里边，就出现的像是啥呀？出现的那个像就是你没有生老病死，四件事都没有。你在轮回中体现的那个像是啥呀？轮回里边体现的像就是有生老病死，像不一样。都是在你心中起现的，都是你自己选择，现在你就可以选择。在生的时候就该正道，在生的时候也这么选择，给你这个选择，但是你总愿意选择轮回相，轮回就是有相的。我们这有一个公案，那天那啥公案，在去别人上贴出来，我又忘了那谁说的那公案，这有一个传世案。在那是这两个人聊天聊了久了，要上厕所。
真经课文。
哦，真经课，真经课文，真经课文。有一个啥 A 禅师在他那儿就聊天聊久了，真经课文就说我要上厕所。真经课文说谁行，试着你带他到东司去，到东司去。东司是啥？东司在古时候就是厕所的意思。说东司在哪儿啊？东司在西边，东司在西边。那禅师 A 禅师也好玩，就问了一句话。既然是东司，为什么会在西边啊？真经课文说了这话，多少人只往西边跑，东司在哪儿？面向西看东。今天早上过后面才说，还是去昨天晚上面向西看东，这就没有道理，非得要面向西看东才行。多少人只往东边找，多少人是往右向找。实际上有相看，看有相就是我，不就是这话吗？面向西看东嘛，给你明眸看的就是这话，但是你不信，我一明眸看你就没意思。这个公案就在这儿死掉了，其他的公案我就不破了，破多了以后在这儿被欺负了。面向西看东，面有看无，这啥？手板和空手板锄头。什么啥七毛驴，人从桥上坐过，水流人流到桥流水转，全是这话，就这意思，没其他啥事。你要真体会过一次，你看这些东西你就很亲切。你不体会过一次啊，没道理讲这些东西，讲不清道理就没道理。好了，这里刚才是说的进这在轮回的时候会体现这个相，是你自己选择，你要哪个相，你要进相。还是要那个轮回相，还是看你的选择。以七天为期，前七天显现的是寂静尊，后七天显现的是愤怒尊，全都是你心里边起现的，总共起现100尊佛菩萨。寂静尊有42尊，愤怒尊有58尊，称为是中有百尊。中有百尊，中有百尊的原因，老人就传了这个咒了。中有百尊咒，哎，这咒语就在云云老人的那啥，那64法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咒语，这就是在这个法本里面传的。嗡波利支那，嗡波利支那，苏卡迦那，玛哈苏卡迦那，达苏巴嗡卢卢卢卢吽卢吽，大概是这个，我记不住，我也没念过这个咒，大概是这样的。这就是中有百尊咒，这个咒语可以念。念这个咒就可以得到中有起现的100尊给。再到下边， 14天加4天18天17、18天你都没有能够解脱，不行了，要投胎了。投胎的那个趋势你都挡不住了，你都自己已经能够看得到你下一世大概是啥样子了。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法里面又教你闭塞胎门的方法。闭塞胎门呢，无非是大概一些这类的方法，把你要见到你下一生的父母观想成为佛父和佛母，莫起淫欲心，莫投身于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中阴身看到下一生的父母行淫的时候，行房的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就去了，这就是投胎了。所以父母的红明点和白明点相遇的同时，中阴身就进入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情了，你都已经投过胎了，已经投过胎了，在这个时候。所以你把它观想成为那个，你就不会升起淫欲心，不升起淫欲心就不想参与这事，不想参与这事你就不会进入到其中，胎门就由此关闭。如果还关闭不了的话，立即向谁啊？观音菩萨祈祷，拼命的至诚的向观音菩萨祈祷，让我去你的净土吧。那个时候的祈祷的语言别管那么多了，拼命的祈祷，啥语言都行，拼命的祈祷，我不想投胎，我不想投胎，我不想投胎，让我去净土吧。就这个在那个时候也能升起净土之相，闭塞胎门，闭塞胎门。如果在这儿还不行，还是要投胎啊，抵不了那个趋势了。这个法本里边就教你入哪些胎，哪一种胎比较好，哪一些胎不好。比如说呀，咱们广阔无垠的那是山洞啊，你千万别去啊。比如说是啥有天鹅的地方啊，你千万别去啊。那些地方你去了以后，你都听不到佛法，听不到佛法。有宫殿的这种地方，漂亮的地方，这种地方可以去，这可能是天道啊。你先往这里边去，你挡不住了，必须要入轮回了，必须要入轮回，那就入个好一点的。你要起现那个相了，挡不住了，全是你心里边的事儿，那起个好一点的，都是你的方便。这些方便啊，我们看这个法本里边是都有这些方便，有好多方便，自己看一看就行了。实际上做心中心的人啊，我的话就在这儿说了，到不了轮回中流，可能到轮回中流。你有这一千座法心中流都不会到，就我刚才那两次明光的时候，你不正法身在那个时候也引往净土了，在那个时候也引往净土。严英老人不是让你们念的咒语吗？每天49遍的往生广咒和慈氏咒，念这两个咒语就是结缘在那，中阴身起现之前就接走了。修心中心的人到不了法性中游，般不会到那个地方。两次明光，你有可能的。你在世时候你不认，哪个是那个时候不认，跟你在世时候不认一样的心态，跟你现在一样的心态，你现在也不认，你还不是不肯吗？到你不肯，谁拿你有办法？这个都指点给你听。现在指点给你听，那个时候你很有可能你也不认，你也不肯。有可能不认，有可能不认，但是在那个时候就起现净土之相了。那个净土之相就是从你每天49遍的往生广咒和慈氏咒来的。起现的是啥相呢？念往生广咒的起现是弥陀之相，你看的就是弥勒佛来接你。念慈氏咒的起现的是什么？起现的就是圆影老人，慈氏菩萨之相，慈氏菩萨之相，弥勒佛的相来接你。一样是弥勒佛来接，照样来接，圣人来接，行吗？都到不了后边那些，所以后边都不用讲了，这法本是假的。好了，记住了这些话以后，最好啊能够再生的时候就认明了。你只要再生的时候熟悉了你法身之相，你到那个时候遇到的是你的老熟人。老熟人的意思啊是啥呀？譬如你在那个时候很彷徨的时候，你一见到张浩，哎呦，我熟人呐、啊！你今天怎么过去了？实际上那个时候你见到的是你自己，太熟了，更熟，都不需要你认，自然而然你就去了。所以再生时候能够证道是根本。你再生啊，一直抵抗他，一直抗拒他，一直跟他对着干， 你在死的时候再给你一次机会，那个时候还会出一次的，还会凸显两次，凸显出来，凸显出来的时候你别辞，别推辞了呀，啊，别背着他干了呀，别在那起妄念了，哎呦，迷心见性抓个东西，有没有瑞相啊，糟糕透顶，有没有身体啊，糟糕透顶，我要回去我原来那个轮回了，糟糕透顶，我要抓个身体之相，抓个我出来，糟糕透顶，记着了，别抓那些，那个时候你本来就抓不到，那都不是你修行的，人人都如此，人人死的时候都是如此的，但是你不告诉他，他那个时候就错过去。现在告诉你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好，我们回过来就行，这个话就讲完了。中阴救度就，我们看看圆融老人在讲中阴救度的时候，又讲了很多其他显教也好，秘法也好，有很多知识都在里边。你把圆融老人自己的讲解可以过一下，或者大家有其他问题，可以随时的打断我，我们聊天也可以。你说，
老师，那个在《正教度》那个书里，我看过有个说。在这个时候说我们可以念那个五方国心咒，
五方国心咒可以的，念啥咒，念啥咒都可以。这种咒语实际上是什么呢？最好的那一个咒语是你在生时候一直念的那一个咒语，那称为是你的本真咒，那个咒语你最熟的那个咒语。其他的咒语啊，因为你的心在那个时候混乱是平时的九倍，你记不起来，就像你梦里边也记不起来其他的咒语，唯有你在生的时候最有信心的那一个咒语，最有信心的那一个咒语来源是哪？来源于你的信心，你在那个时候一念它就起效，一祈祷它就起效，都是你心里边生出来的，你觉得那个咒语有用，那个咒语就有用，你念的久了它当然就有用了，因为这就是串行力了，有力里边的串行力，长期的念一个咒语，那是很当然了，一念你的心就清净了，镜像就起现了，可以念的。但是有很多咒语啊，你在生时候现在念那么多的咒语，都念一个，心念一个，你那时候都想不起来。在生的时候好好念一个，念到熟，滚瓜烂熟的，念到给他深深的忘不了，那个时候会有用。
可以念观
世音菩萨，可以，你那个时候啊，你祈祷观音菩萨，你会听见啥声音啊？轰隆隆的声音，哗啦啦的声音，这些是地水火风四大在那个时候在你心中出现的声音，这些声音轰隆隆啊，哗啦啦啦，你听得非常的恐怖，叽里哇啦的那些鬼族什么的那些声音会有的，你听起来那个声音很大，雷声啊啥都会有，你别怕，这个时候这全都是你自信里边起现的，这个时候祈祷观音，祈祷观音菩萨，这些声音就会化为六字大明咒的声音，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这些轰啥的声音在你那儿起现的像就变成了六字大明咒，全是你内心里边的声音。
是我们那个现在就是说，所有的声音都是我们的重音，到那时候我们也能变成这个声音。
对，当然了。管他啥心念耳闻的，只管念四十九遍。不管那事儿，接着手音念四十九遍，这四十九遍你就念就行了，别弄其他的事儿了。您就是事儿越多，事儿越多，咒语越差，别想其他的事儿，念咒，只管念咒，坐上就是只管念咒语，听着咒语行了。
啊，我就这么说的。
那啥心念耳闻，这个词语都别往上弄。心念耳闻是啥？心念耳闻别人的事儿，跟你啥关系啊？跟你有关的就是念咒，接着手就行了。别管那个名字。不加个名字就没法修行吗？一定要告诉你给他取个名字，那叫心念耳闻，你才可以去用耳朵听着他吗？只管念着咒语就行了，你咋可能会不听呢？你自己在这念着，你听到了吗？这就是心念耳闻，咋可能要去再给他加个名字呢？都没这事，你不可能不听，越弄事儿越不是心念耳闻，取个名字就不叫心念耳闻。心念耳闻是对什么人说的？心念耳闻是对一边念着咒语一边心里边想其他事的人说的。
刚刚说那个有一个菩萨来
没啥像，没啥像才是真的像。你以为弥勒是啥像？你见过弥勒吗？没见过，没见过打坐。我告诉你，于寂灭相是诸佛的法身之相，就是唯一的相，只有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就是弥勒，弥勒也是弥勒。见弥勒就见那个。没啥不是你心里边升起的，心外了无一法可得，心外还能有啥呢？
就是升起来那个像虚妄像有没有？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这个虚妄像
能升起这个像，还能升起那个像，能升起好的像，也能升起坏的像。别在这儿弄这些东西了，全都是你升起的像，前面就给它斩断了。啥时候斩断？能升起相的那个是啥呀？前面就被你显现了，你不认那个，你要认相，你走在这只认相，所以你才会到那儿去。你要不认那个相，前面你就解脱，正法生佛，法生佛为你显现了一相啊，寂灭相，你不要，你非要要起一个相，全在这儿，现在也是这样。我们都前面解脱，就你要到法身中有。我就没有那个相，行啊，根本就到不了法身中流，咋可能到那儿呀？心中心最差的人都是到净土去，就是中阴身都没起现。你当然你要修啊，你一点都不按云云老人的修，那还好说。你今天打打坐，明天不打了；今天打一下，明天不打了。云云老人让你念了两个就歪着想念了，还在那说空说有，说心说性的，在那说一大堆，算了，拉倒吧，你根本没修行。如法的修行完了一千多，并且每天四十九遍，这是啥四十咒，还有往生往生，根本就到不了法性，根本不可能。别操那心，前面就解脱了，前面就解脱，法性就升起来。这种啊，讲后面的这些话，都是为那种不修行的人讲的。真修行人最坏最坏，就是在两次光明后，你不愿意认他，不愿意认他就起现净土相。起现要么是这弥勒菩萨像，要么是阿弥陀佛像，就灵往净土了。你照样不会升后边那些，你就是升净土了。升净土你不会有中阴身。如法修行，先做已完，每天四十九遍，你缘分就是在那起，就是在那起作用。明告诉你了，还没进那水了。后边那些是全是不修行，不修行的人呐、啊，你拿他啥办法都没有。他再是不修行，在那个时候也不一定会听。真在是听的都解脱完了，就实际上的话就是这样的。真愿意的都能解脱，你不愿意，你弄死他也不愿意。这个不愿意在这儿啊，天佛出世都没办法。城东老母，释迦牟尼佛怎么弄他都不听。现在他面前不听，转开了，现朝东边，转朝东边，在东边现，转朝西边，在西边现，转到处转十方现。好了，这城东老母把脸蒙起来，脸蒙起来，十个指头上现，就是他干的事儿，还是不听。我就恨你，我就不听你释迦牟尼佛，你能拿他有啥招？我们都是那种人，等城东老母现出来的那种人，就不听他了。哎呀，所以才到现在，要那时候听得进去一句话，都已经解脱过了。那一句话就是让你解脱的话，其他剩下的话都不是对你讲的。因为众生心态太多了，对那么多众生讲的八万四千的话，集起来有那么多的经文，实际上都不是跟你说的。跟你说的就一句话，哪一句话能够让你把这个东西放下？是那一句话，气入无声，只有一句话。
大老师，你这个参加这个临终助念，能不能证实
了
这个？
我不太临终助念，我也没参加这些事情。我告诉你，临终助念好不好？很好。但是呢，有时候临终助念这个事情，你把功课弄得太重了，坚持不了，坚持不了的。我助念这一件事情呢，就超度这一件事情，往哪儿来的？往密法里边来的。但是真正密法里边它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超度有很多的力量，但是最有力量的是哪一种力量呢？密法里面这么说，般若空力。也就是你超度的这个人呢，他本来就解脱的，就这个心力就超度完了。你看禅师他念啥咒啊，在他的自信里边度化，那这正是就超度。这就在密宗里边给他取的名字叫摄受力，加持力。禅宗里边根本就不说这话，因为你一说这话，你把它理解神神的，实际上它根本不是，那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现实有很多根本没学过佛的，最后也留给铸念到这里。
这都是因果里边的事儿。他往生造过，在那个时候能生净土的因果，他在那个时候会生净土。他发了个愿，也就是说，我们说到因缘法呀，四句话，《大涅槃经》里边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不自生已在他缘故，我们的叫常说的他缘是什么？他缘在这件事情上说的就是你给他念助念这一件事情是他缘。不他生故，已有种故，他本来就有这个生净土的种在那儿，这个种在那儿成熟了，有种故。不共生故，这两件事情都并非是造作出来的。不无因，二句因也，两个都是因，因为两个凑在一起了，所以他得往生净土。他往生净土啊，实报实话告诉你，就是他心中起现的净土相，就是他心内起现的那个净土相，净相起现，净相成熟了，那当然就是生净土了。所以楞严经里边是有这话呀，阿难当知。虚空深如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明，况诸世界生虚空中焉。诸世界当然就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包括东方净琉璃世界，包括那啥啥啥，诸佛世界都是生虚空中的。虚空又是生你心里边，你说那你想起现一个净土像，不是你说了算吗？那你就不可能就要起现在秽土像，你就要起现一个有得有失的那种相，那谁都拿你没办法。你完全可以起现一个净土相。关于往生净土啊，四句话告诉你说，四是净土。你能起现一个坏的相，你就一定能起现一个好的相。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既然是相，还什么好坏呢？你分他啥好坏呀？这是第二种净土。第三句话，都是相，不妨我生个秽土相，净秽都随我，我就乐意生个秽土，那跟净有啥区别呀？第三句话，这是第三句话。第四句话，醒醒啊，别做梦了，四是净土全是这个。
嗯，
给你解释完了，四是净土就是这个来的。不信生前不信佛，得要他发那个心。能，我就告诉你，这个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因有缘这两个才行。如果没有那个因，只有缘，它也不会成；它只有那个因，没有那个缘，也不会成。这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最后一句话注意啊，《涅槃经》讲了四个生字，最后一句话是故无生，在这儿才是关键。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故，啥往生净土不往生净土，在这儿应该回答你这个话，在这才是了义，前面那都不是不了义。你爱听不了义你就听不了义，爱听了义听了义都是
我的。再一个，我就很多那你看那个，就是说那个死了以后，比如师傅看到那个光，你是迎上去的，对不对？
别说呢，你先记着会出现的事儿，会有这事儿，是不是啥有个光你迎上去？可能不是你这个心态，那个时候啊，你根本就找不到你之外有个东西，因为你压根找不到有我。你的身体都去掉了，现在你牢牢的执着着有我的这个东西，全是你贪嗔痴里边来的。贪的七种妄想是从这个里边来的，贪吃的贪的这些妄想 是从上边的父母影响里边，所以我们一算33种加50种，83种加7种，90种妄想都在那名增德的时候都浮下了。那个时候的心态跟你现在的心态不一样，你现在一直在做起现的这些妄想，那个时候没这些妄想，你身体都没在了，找我都找不着了，密我了不可能，你都找不着过我。但是你因为习气的问题，你就想找个我，好吧，找出来了。我现在告诉你，就是别找，找不到的那个又不断灭，什么都找不到。但是那个时候不断灭，那个就是你诸佛的法身之相。现在就告诉你，记得这话，别找。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就想起这话来了。你想，我原来听过这话呀，是这样的。对了，那个时候心态跟你现在心态不一样，你现在全是妄想。全是妄想，全是颠倒。所以这个执念很重要，是什么呀？那个境界会出现，那个境界不执念你的，你因为习气的障碍。啥？啥？你没听懂什么？
为什么？
是啊。不会认呐，不会认就等着释迦牟尼佛接你走。哦，阿弥陀佛接你走，阿弥陀佛也接你走。我告诉你的就是这话，你只要打完了千座这两咒语念，一直都念着，你那个时候有可能不认的，是的，是有可能不认，因为你现在也不认了，现在明白告诉你就是不认的，你就不乐意就往有相的上去。但是那个时候由于你串习念那个咒语，自然起现的就是弥陀的净土之相和东帅内院的这个净土相，镜像成熟在那个时候。所以你那么着相，你就着那个相。哎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气了，真好，真借你这个着相的习气生净土，都是方便的。不着相有不着相的成就方法，着相有着相的就是这个救你的方法。你看这祖师慈悲到这种，什么路都给你堵死了，你的轮回路早就给你堵完了，你都轮回不了，你想轮回都轮回不下去，全给你堵死了。所以欲解脱法一定解脱，别操这些心。我总觉得怕不解脱，咋可能呢？那修行的人，坏人怎么不解脱？你欲解脱法不灵光，还谁还传这个法呢？念啊，你念念可以啊，你干啥不念呢？
我就念往生咒啊。
念往生咒，你就到净土，你就到极乐世界去啊。你要念，你要念四十天，你就念兜率啊，兜率内蕴，你就念四十咒啊，这不都随你吗？你干嘛跟自己有啥仇啊？你跟自己又要去兜率内蕴，你要念往生往咒，这啥呀？你自己选的嘛，这两个都是你自己选的，随你。爱咋地咋地。你要到兜率天，你就念四十咒；你要到极乐世界，你就念往生往咒。这都是随你。你要是不放心，你就两个都念。哪个能听信的？选一个也行，选两个也行，两个门一个地方，能进哪个进哪个。哎呀，又到这种问题了，好吧，我们再那啥吧，再跟你讲道理吧。诸佛呀，因为为了众生的这种心态，我们84000种心啊，84000种想要的东西，所以就设立了84000种不同的特性的净土，全是来迎这些众生的。实际上你进的那一个门，这净土都是通着的呀，你只要去了一个净土，你要去其他的净土转念即到。所以啊，要能去哪个去哪个，好吧。跟着圆圆老人去，圆圆老人就在兜率天，圆圆老人来接你。所以我们灌过顶以后的这个地方，灌过顶有个好处，我们是带老人灌顶的。我们灌过顶以后，相当于圆圆老人给你灌顶，这话都是在这说过的。齐老师灌过顶，郭红艳灌过顶，还有这袁老师灌过顶，都等于你是圆圆老人的弟子。圆圆老人是有这话的，凡归我的弟子，我负责到底。负责到底是啥呀？你在那时候我拼死了就要着相，我现在向来让你着，你就着在圆圆老人那，着在圆圆老人那正好是生净土，圆圆老人本人就是净土。 他的心就是净土，你都没出他的心来，所以当然是净土了。这就是永远负责到底的意思，就在这儿。你干啥你都没出他的心来，你全在他的心内，你想跑都跑不了。这是他为你负责到底，所以他是大修行人，他有底气才说一句话，你躲都躲不开，你在哪儿都给你跑出来。你要着相有着相的解脱法，你要不着相有不着相的解脱法，两条路都给你堵死，全是解脱，除了解脱没其他的路。这道理给你说明了，大家想是不是这道理？是只有解脱一条路，其他路全堵死了。这是祖师的慈悲之处，慈悲之处，其他路全给你堵死了。